这首诗歌呢，最美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最后的一句话。我常常想，如果我能找到会写字的人，我一定要请他把这句话把它写下来。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一生。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我再说这首诗歌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个祷告的诗歌，就是个奉献的。父，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记得不错，这个姊妹的身体不好，她的帐篷一直是摇晃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就把她接走了。那么但是呢，她在主面前因为有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她说，父，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求你赐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我们唱的时候不要像唱进行曲一样唱，这首诗歌呢可以说等于把我们的感觉交通在主的面前。我求要得有益的爱，时常惊醒的智慧，常以笑容迎接事态，擦干不尽的眼泪，心能与他自己合拍，好来同情安慰。我不要有不安意志，急忙到东到西，要求要做几件大事，或要明白秘密，我要被带如同孩子，所往都是受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受益。你看非常非常的美。无论我在世界何地，是有何种景况，我与人心有个交契，有个默契，我要保守发望，我要为爱出我威力，为要侍奉我王。我求你赐每日恩泽，使我能常受教，心能从里与外调和，当我与你气交，就是与你交通的时候，满意只占微小旁侧，就是我非常满意，如果今天我只能够站在一个很微小的地位，若你能得荣耀。每条路上都有虚假，是你要我忍耐，每一种境遇都有实价，是你引我依赖，但心靠你若是卑下，无论哪里可爱。你看这个姊妹没有拣选的，她不认为世界有一个地方比另外一个地方更好。如果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我们靠着主，如果能卑下的话，哪里都是可爱，马槽也能是皇宫。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祷告。如果在我幸福之中有何尚未求起，我是渴慕我的内中向你能满爱意，宁愿不多为你做工，完全使你欢喜。我常常觉得今天这样的祷告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求主能够得着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来快跑跟随他。你爱锁定我的选择，不是我的捆绳。意思就是说，神的爱锁定归我们前面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捆绳，不是捆绑我们的，不是。我在暗中受你领率，以示你的见证。然后我们的姊妹就有最好的一个结论：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一生。我相信特别我们刚才姊妹用古筝来弹的时候，的确我们如一面默想这些诗歌，的确能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地应了这一首诗，希望弟兄姊妹带回去能够多唱几遍，多学几遍。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和过去几次的古筝有没有录音，我不晓得。那么我们巴不得这些诗歌的确能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那么末了，我在这个讲以前，我还再提一件事，就是今天是我们最后，如果愿意的话，是我们这八次最后的一次圣经讲，这个梯次就到此就完了。我们不知道以后主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从来不敢安排太远太远，因为我们实实在在不知道主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我们怕走在主的前面，我们也怕落在主的后面，但只要是他的意思，我们一定愿意跟上去。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感谢主，主的的确确带领我们在台北，比方说我们连着有好几次，主也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地方啊，我们也看见主实在他的同在随着我们，我们心中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感激。 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以后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怎样，所以我们恳求诸位，你们今天走以前最好都留下你们的名字，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如果以后将来有这样的聚会，我们能够早一点通知你们。我们这样的聚会大概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呢就是每一个主日的，然后一个梯次的，这样那么每一个梯次呢我们都有一个专门的题目，专一的题目，或者如愿意的话，也许我们借中山堂，也许借国军英雄馆，也许借着台中教师会馆，也许借着高雄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那么那个有密集式的，也许是一个周末，那么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主怎么引导我们，那么主一有引导了我们就做了，所以我们手中最好需要有弟兄姊妹你们的名单，这样我们随时呢就可以把消息通知你们。所以我再劝诸位，如果你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以后我们分散了以后，我们不知道主怎样带领我们，等到我们再聚集以前，我们一定会发通知给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请求。还有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手里大概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份讲义是英文的，那么这个英文也许对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有点纳闷啊，因为为什么给大家英文的讲义，因为实在我们来不及把它翻成中文，不过好在呢这里面的英文都是最简单的，等一等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这一份的讲义。那么那里面呢最要紧的就是你能够比照约翰福音和整本的旧约啊，大概有290个地方约翰提起旧约的圣经，那么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什么人对什么地方，所以虽然英文的说明也许你吃了一点，但是不要紧，那两个对照的你已经看得出来，马太比方说这个约，比方说创世纪，比方说这个启示录，他引到马太，不引到创世纪什么地方，还有比方说整本的这个以赛亚书是哪些地方，耶利米书是哪些地方，所以一共是290个地方。那这个我们是为着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原则上是每一位大概都可以拿到一份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很对不起，我们大概只预备了110份，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影印，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份的资料，因为如果你自己去读启示录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一段话是引启示录哪里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今天晚上的交通，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原文这里的常啊，在原文这中文是翻着常，但是原文实在是住，因为我们柱子好像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这个中文好像不是那么通顺，所以翻译的人呢就把它放到长，当然柱有长例子在里面，但事实上在原文呢我们知道是柱子啊。所以这里第7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Rhema 的话还不光是原则性的话，还不光是神启示大篇的话，乃是指着活泼的话，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话，带着启示的话。所以让我们再说一遍，再读一遍，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八次聚集在一起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对新约整本的新约能做一次的总览。 那就是我们用鸟瞰式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要把整本的新约，希望圣灵给我们一个综合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当初所发给大家的这个通知，那么我们这次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整本的新约。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子粒，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收，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模型，一般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冠冕，然后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生命到永远。这样我们就把整本的新约就好像提起来，因为背后有一根银线能把这些圣经把它串起来。那在我们看启示录以前，我想我们还是从大的角度，好像我们被带到比斯加山，好像摩西临终以前被带到比斯加山，然后他一眼望去，乃是整个的迦南都收在他的眼里。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带到高的地方来看整本的圣经。那我们说过了，旧约的结构和新约的结构刚好是对称，是遥遥相对的。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一段叫做历史书。然后呢，我们从约伯记到一直到这个雅各中之歌，我们知道这叫做智慧书。然后呢，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知道这叫做先知书。历史书呢是历史性，智慧书呢是教导性，然后最后呢先知书呢是预言性。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结构。当然在历史书里面，普通我们是把它分作摩西五经和历史书，所以这个分法也可以啊。但是所以总体的你可以看出来，不是三段就是四段啊。如果三大段的话，就是历史书、智慧书，还有呢就是先知书。这里给我们看见历史性、教导性，还有呢就是预言性。新约也是如此，新约的四福音呢就相当于旧约的摩西五经，然后呢四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是历史书，所以它是历史性。那么然后呢，我们上一次也特别看见从保罗书信开始，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那么这些的书信呢，我们知道就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它是教导性的。那么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啊，就根据这个书信的五大类，保罗的、希伯来书，还有呢雅各书，雅各和犹大书是一类的，然后呢彼得书信还有约翰书信，我们就给大家看见说这个犹大的不是这个雅各的书信怎样相当于箴言，然后呢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怎样相当于传道书，然后我们又看到彼得的书信怎样相当于约伯记，然后我们也看到约翰的书信是怎样相当于歌中之歌雅各，然后我们也给大家看见保罗的书信是怎样相当于整个的诗篇。所以你看旧约有教导的性的，然后新约也是教导性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到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是约翰的启示录。那么这个启示录呢是预言性，是先知书，这里面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整本的启示录是预言，所以是和旧约的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这个遥遥相对的。那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翰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它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少我们找到两个人，这个人两个人都是神话语的知识，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保罗是个认识神话语的人，约翰也是认识神话语的人。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约翰他怎么写成启示录，他怎么得出这么大的启示。那么他的启示的根据是什么？他启示的原理。